好。新约，新约，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我们在开始学习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我们天上的父，我们谢谢您啊，带领您的孩子们聚集在您的殿堂啊，吃喝您的灵粮，是吧？求您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啊，让我们无论所说的、所听的都来自您啊，让我们真的一切的忧虑和愁烦都卸给您啊，也从您那得着一切属天的玛纳的供应，是吧？谢谢您啊，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之前一个整个的过程，因为我们快到这个最后的结束的这个，我们其实是一个小的福音课哈。这个福音课的意思呢，就是从上帝为什么有神，怎么知道有神，有多少神，有一个神呢，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特性？然后，当我们了解了神，当我们了解人，人是怎么样的？神是爱，人是犯罪的。然后我们怎么样跟神和好，然后有了十字架，有了十字架呢，我们就有了重生的机会啊，有了跟他和好的机会。这一切呢，在长老讲课里面也跟大家提过很多次哈。那我们有这么一个线条下来，到现在这个最后的这个阶段呢，我们讲到了十字架，基督的复活。我们上次讲了一点点哈，就是用马可福音最后一章来讲复活。今天呢，我们要稍微花一点时间呢，再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来讲基督的复活啊。那马可福音它是在讲整个过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这是真实的一封信啊，就是当时保罗不在那里，然后呢，这个教会的名字叫哥林多，地方就在这个今天的欧亚街交壤的那块地方啊。那保罗在哥林多把教会建立起来，然后他离开了，然后哥林多教会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在之前呢，哥林多前书的前面那些章呢，我们看见他们出现什么问题啊？他们有嫉妒，有纷争，是吧？他们是活在肉体里的啊，我们都看见了，他们甚至有乱说方言啊，他们有乱领圣餐啊，这一切的事情都是一个新的教会常常会碰到，因为他们在神的道上他不清楚。然后呢，走到十五章呢，他们哥林多人暴露出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也是我们今天也会常常碰到的问题，就是他们不相信有复活啊，他们在这个事情上有争论啊。所以保罗就花了一整章来告诉他们啊，什么为什么基督是一定复活的，而且为什么复活的意义如此之重大。我们先一点点来看一下，就是我们先看这个三节开始哈，十五章的三节哈。然后他说，我当日，这是保罗按照他的第一人称写信给哥林多人，他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基法就是彼得啊，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啊，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期而生产的人一般。那三节到这个七节他讲的一个什么概念，他就在讲基督的复活是完完全全被见证的，是被肉眼见证的。这点是我们先要讲的第一个点，就我们之前讲的是通过马可福音一个时间顺序一点点讲下来的啊。今天呢，我们要从一个使徒的角度，用一个逻辑理性一点的角度呢来看复活本身，我们怎么知道它是真的，然后呢它的意义对我们是什么啊。这里三节到七节就在讲，他说这件事情呢在当时是这么多人都看了，所以哥林多教会在当时呢，事实上呢他还没有过多，保罗还活着对吧，但是呢耶稣已经死了很长一段时间了，我们很长，就是不是说几千年的长啊，就是十几二十年的这个长，对我们来说已经是很长了对吧，在一个人一生当中，这个已经是可能我们已经在讲二十年前的一件事情，这个就是一件很早的事情。然后呢 即便这样呢，很快就有一些讨论说，哎，那不会复活的，人不会没有复活的事。那保罗就针对这么样一个误区，大家对这个神的真道理解的误区，他就专门写了这么一段哈，就是林前十五章这么一段。然后他先要告诉大家，这件事情不是单单是脑子里想的，不是个影子，是实实在在发生了的。然后他怎么证明呢？他说：“你看啊、哦，他显给基法看，因为那时候彼得还没有死。你看彼得他能作证的，十二使徒都能作证的。虽然彼得和十二使徒最后都是，加上补选的那个马提亚使徒，最后都是殉道的，在那个当时都还没有，殉道啊。那然后他说还显给什么500多弟兄看，这个证人就足够多了啊、然后呢，这当中呢有一大半啊，就说呢绝大多数都还在。他说，却也已经睡了，在圣经里一直是指着死的哈，就是我们肉体的死，他在这个里面都讲叫睡了。为什么呢？因为人会复活的，所以他把这个能复活这个过程就比喻成睡觉嘛，对吧？眼一闭再一睁，一天过去了，是吧？眼一闭不睁，一辈子过去了，是吧？对吧？其实是眼一闭再一睁就复活了，对，实际上是还是会，所以这个性质是一样的，就是你睡觉嘛，所以他比喻，所以他的讲到死的，圣经不是不讲，他真的是什么意思？他就永死的，就是跟神永恒的分离，这就叫死了，因为他觉得这个你就永远不可能再有复活的机会了，所以他管这些使徒们叫什么？就500就睡了。对，他说这一大半都还在的意思是什么？你们不信呢你可以去问他，对吧？那你问一个不够，能问两个，对吧？神不是说两个见证人这个事就是真的吗？对吧？那你不相信这个，那你一大堆人他都看过了，那你要相信他们是真的。所以我们上一次课我们提到，神在复活以后的神，他只显给谁看？只显给信徒看。这跟我们今天是一样，就是今天长老讲的意思是一模一样的，对吧？你先信他就显给你看，你要是不信，你就算看见闪电劈了一棵树，你也照样不会信他的。所以这个道理是一模一样。所以他当时他全是指着保罗，全是指着当时还活在地上的那一切的见过主复活的人说的啊、告诉他们什么呢？格林多人，你们要不信呢，你可以去问，这些人都还在啊、那现在问题来了，我们说，就算是那些使徒，就算那些不信的哥林多人现在都死光了，都睡光了，那我们找谁去问呢？我们怎么知道呢？对，维特人说的，我们要看，我们要相信他的话。然后上帝呢，不但把话留给我们哈，事实上上帝是依然给了我们足够的，如果你愿意去寻求他，有足够的证据去证明他。啊，比方说我稍微举几个，比方说第一，我们要知道在当时所有的人在耶稣被抓起来的第一时刻都去哪了？都跑了，对不对？跑了，对吧？然后钉死十字架的时候那帮人都在哪？都不知道在哪里，是不是？然后之后他们都决定去哪？回去走干什么？去打鱼去，对不对？然后约翰福音最后一章，耶稣在海边上碰到他们的时候，他们正在干什么？正在打鱼。耶稣问他们有吃的没有，对吧？然后约翰认出来是耶稣，彼得就束件衣服就跳到水里就冲过去。那时候他们正在重操旧业呢。所以我想问大家，如果是我们，你相信了一件事或一个人，最后这个人呢死了，完了你心灰意冷，然后你去打鱼了，然后这个人也没有复活，然后你哪一天脑子突然想起来，我还是要回去传这个人的道，可能吗？这个逻辑上通不通啊？不通的。他在当时就已经魂飞魄散了，他怎么可能在这之后还去倒钉十字架呢？彼得是倒钉十字架死的，十二使徒包括补选的马提亚那个使徒全部都是殉道的，全部都是，没有一个不是。在那个时代的绝大部分的这个主的门徒，真正见过他复活那些门徒全部成了主大能的勇士。那我来问你，这是他自己做个梦然后突然心里面想明白了他就变得特别勇敢了，可能吗？不可能的。 这个逻辑上是反的。我要相信一个人，我信他的时候是个农民，是个木匠，啊，是个穷人，然后最后呢，他做了王，我做了宰相，我是不是越来越想跟着他？我信着信着，他被人杀了，然后我越来越信他吗？你觉得这样可能吗？不可能的，不可能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就大家从最简单的逻辑上，这当中肯定有圣灵的工作啊，因为五旬节之后呢，圣灵浇灌，然后很多人变得更勇敢。但是呢，若主没有复活，这些使徒是不可能有180度的，他们一定是看见了一些事情的。那第二个角度我想让大家去思考的是，从整个救恩的这个大的逻辑，大家现在都已经非常清楚了。我们的罪的工价就是死，然后耶稣也替我们死了，付了罪的代价，然后句号，没了。你觉得这样有意义吗？那上帝在干什么呢？反正或者你死或者耶稣死，最终总得死，那死了就没了，那有意义吗？没有意义。因为他在这样的一个句号里面，人是没有盼望的，人是不会认为这个救恩是需要的。为什么呢？因为既然你也要死，那不都一样吗？早死晚死都得死，那我要信你干什么呢？这个在逻辑上也是完全不通的。上帝不可能，就除非你说，他前面讲的也全都是错的。就除非你说我所经历的一切，就像周老先生说的，我这个什么原来都是吸毒喝酒，又干各种败坏的事情。我突然有一天，哎呀，我突然发现我的父亲好像看着我，我决定不做了。然后他回忆起这些事情的时候都会泪流满面，然后他最后决定我不相信复活。他这个逻辑上是矛盾的，大家理解这个意思吗？就是他在那些事情上，他在地上他已经经历了神的真实，这个真实就是把他带出败坏的生活。他相信这样的神，他在复活这件事情上讲的话就是一定是真的，而且他不会让他依然留在死了埋了就 end 就句号的这个程度。这样的主呢，他不是一个大能的主，他不是一个能够把我们带到一个永恒的盼望里去的那个主。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哈，这个故事是真实，就是在圣经里有提到的，就在以斯拉记里面一开始哈，那些犹太人从被掳的尼布甲尼撒掳他们去到的那个地方哈，巴比伦地方归回来70年之后，然后他们带着那些被掳去的金器和银器回来的时候，他们要重新造那个圣殿。你知道他们当时回来的时候呢，还有一些老年人还在的。这些老年人呢，是在掳之前是孩子，他们70年在外面。你想，如果当时被掳的时候他10岁，他回来的时候他就80岁。当中之一呢，就是但以理。但以理书的那个作者但以理啊，他就是掳之前是年轻人，70年之后他跟着人一起回来的。所以这一群人还在，然后当他们把那个圣殿啊，他们要重新把那个圣殿要建起来，他们把那个圣殿的地基打下去的时候，那些老年人啊就嚎啕大哭。然后呢，又有些人在叫，要欢喜的叫。圣经有留下一句话，他说甚至分不清哭声和喊叫声。你知道这是个什么样的心情啊？你知道他们为什么哭吗？他们回想起自己的一生啊，这就是预表我们自己，我们被罪掳去的一生就是70年。这个他就想起那个曾经所罗门圣殿的那个辉煌，因为他们是看见过的，他知道自己原来是好的，然后堕落了，然后被抓走了，然后现在又回来，然后现在又把这个地基再打下去。所以他就知道神是活的，他就知道神是真的，所以他会哭。这个哭是欢喜的眼泪， 大家明白吗？这个窟里如果没有盼望啊，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有些人他会叫阿们，就他高兴，就是这是有盼望的。这就是基督徒的生活，基督徒的生活若没有复活就是没有盼望的。若没有复活，你就觉得我是生活在黑暗里的，我就永远在想的。所以我们这个课程是一个，如果最后一结束在我们是个罪人，然后我们就苦哈哈的回去了，我们这个课程一定是结束在我们是复活的，我们的主是复活的，我们就是复活的，我们是要看见那个圣殿的根基再打下去的。所以这全是影子，全是预表，讲的就是我们自己生两次，对不对？老的圣殿怎么样？被摧毁了，再生一次怎么样？打根基，打根基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会哭的，然后你会高兴的，然后那些看到过那些老圣殿的那些老年人就真的是嚎啕大哭。你会理解我们新的圣殿建起来的时候，当你在主里有复活生命的时候，你就真实知道主的爱是怎么样的。所以有一天上帝一定会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啊！这个身体今天我们不会去查考，我建议大家整个十五章回去自己读啊。今天我们时间关系不会非常非常美好的一个章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他就告诉你你以后复活的身体是怎么样的，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我们今天只是讲一些比较重要的属灵的点啊。那我们再来看复活的意义啊，我们接着往下看到这个十二节啊，十五章的十二节，他说：“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大家明白这个起因是什么了吧？对不对？就是有人在那胡说八道了。所以末世最多的就是假教师和假先知了。所以你会知道，有些人会跟来跟你说这个没有的，这假的，人怎么可能呢？你就翻开圣经告诉他，这是真的啊！上帝说的非常清楚。十三节说：“若没有死人的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十四节非常重要。十四节讲的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若不信复活，你其他的一切都不用去信了。Right？ 你说我不信复活，但是我信我有罪，他替我死了，我什么得洁净了啊，上帝爱我，一切这一些如果没有复活这件事，我所信的就是枉然。为什么是枉然呢？他底下从那个在32节他讲了啊，你往下跳过来看啊。他说：“我若当日像寻常人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那与我有什么益处呢？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所以保罗是用我们今天一个比较通俗的话来讲，他是非常接地气的，他绝对不是那个特别高大上的鸡汤，你喝了半天也不知道怎么应用到自己身上的。他讲了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真实的道理。他的意思是呢，我当年我在哪？我在以弗所骄傲，我要跟野兽战斗的，因为他一个人他会有很多碰到危险的时候，是吧？他保罗只举了这么个例子啊，他会有很多的危险，他有船坏的危险啊。他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他讲了很多次他被棍棒打的危险啊，这里问野兽战斗的危险。他的意思是，那我冒这么多危险我在干什么呢？ Right？ 大家理解吗？理解这个意思。保罗就在说，如果没有复活，那我为什么不跟你们一起去就像哲欧老弟兄讲的，他信主前的那个生活，去 nightclub， 对吧？我也去喝个酒，我也去抽个烟，我也去 party，吃吃喝喝嘛。为什么？因为我们都要死了嘛。他讲的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对比，这个对比就是呢，你的人生是一个逗号还是个句号？你离开这个地上，这一件事情是全世界最确定的事情，因为没有任何的例外啊。全世界概率再多的概率呢，都不如这个概率是最准的，这是100%，就是呢，每一个人在地上都要死了埋了。但如果你把这件死了埋了这件事情当做一个句号呢，这是一种生活方式；你当做一个逗号呢，这就是保罗说的他的生活方式。 他说如果是个句号呢，就是他说的三十二节说的后半段，就是什么，我们要怎么样吃吃喝喝吧，为什么，因为明天要死了。他指的不是二十四个小时之后的明天，而是你眼睛能看得到的明天，对吧？今天坐在我们这个屋子里的一百年之后肯定都不在了，我说这个话不会冒犯任何人，对吧？大家不会跟我拍胸脯跺脚，你怎么这么说话呢？没问题，我说一百年肯定是的，对不对？一百年是不用了，但是肯定不在了，变成什么了？肯定是一堆灰，来，这件事那就是什么？那我明天能看得见，那我就吃吃喝喝吧，这是非常正常的，这是非常逻辑强大的一个，对吧？那我如果我都没有要活过来，那我为什么今天要去跟野兽战斗呢？为什么要去冒着这个船坏沉船的风险呢？保罗就讲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再往后看啊，然后我们往下十四节，我们往下这个读哈，他说并且十五节哈，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枉做见证的，因为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若死人真不复活，神也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这个话非常重，他的意思是如果基督不复活，我们就依然是罪人。这就是基督复活另外一个特别重要的属灵的含义，意味着呢，整个救恩必须包括复活，因为复活表明上帝父神悦纳了基督献上的赎罪祭。明白这个道理？如果基督不复活，说明神没有，天父没有悦纳，说明这个祭啊，它不够，它不足以来遮盖我们的罪，来赎我们的罪。所以上帝有哪一个从亚当开始到现在哪一个人他把他从死里直接给一个不朽坏的身体提到天上去的？没有的。这说明什么？我们是自己付不上这个代价的。所以赎罪这个过程啊，我们看见的只是上了十字架，流了宝血，替我们遮盖了罪，这个部分我没有看见复活是这个部分的一个必然延续，而且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他一定要复活了才证明天父说可以，这个是悦纳，悦纳了天父才能把你从死里活过来，否则天父就 break 他自己的 rule right， 就他自己，他罪的公价就是死，这是上帝设的律。这个律就像什么？就像你从楼上跳下来是往下走，不是往上走，啊？那他要满足这个条件，你要往上走是吧？你得往上拖呀，啊？你得要一个什么升降机或者什么气球，你把它往上拖。那这里也是一样，你必须得满足天父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死了、埋了，再加上复活了。复活了说明他什么？这个条件真的满足了。所以否则的话呢，保罗这里讲的十七节的意思就是否则你们依然还在罪中啊。所以这个话是非常重，就意味着呢，你们信的就别信了，你信那些呢就都没用，还是在罪里面。十八节就说，他说若是就是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啊，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啊。他十八节讲的意思就是就算那些信了基督如果没有复活的人啊，不信基督有复活的人啊，就他们在基督里睡的人，在基督里死了的人也同样会灭亡。因为什么？因为基督若不复活他们也没有意义，基督灭亡了他们也就灭亡，因为他们在主里的。所以十九节讲的一个意思呢，就是我们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的人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大家能明白吗？这就像我经常举一个什么比方啊，就像爬梯子，你爬到了二楼然后把梯子给撤了，但是呢往天堂的这个梯子呢你发现没做完，做了一半，这下麻烦了，然后你就在上也上不去，叫下也下不来。大家能明白这个形象的比方吗？能明白这个意思吗？我们必须一往无前，直接往上走的前提是什么？这条路是通的，通的，不通是不可以的。所以雅各在 创世纪里面做的那个梦是什么？有一颗天梯，对不对？他在伯特利做了个梦，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天梯直接通在哪？通到天上，天使在上面什么？上去下来，上去下来。这说明什么？这个路是什么？是通的。你若不复活，这个路是什么？是不通的，是断的。所以他说，如果是断的，那我们在这里面的人啊，还不如活在肉体里的，那还挺舒服的。你知道，你至少在地上，你知道，对，你还在地上，否则你被夹在当中，你要上也上不去，下也下不来。对，你们现在明白宗教啊，为什么他可恨？你们现在明白了吗？宗教就是把你带到一个位置，上也上不去，下也下不来，因为他的路不通啊。他的路是歪的呀，他不是去基督那，所以他路是歪的。但是呢，你爬了一半你才发现，但你又回不去了。为什么回不去？因为你觉得，哎呀，我不行啊，我再去犯罪会惩罚我的，对不对？比方说你去路上找一个，随便找个人不信，说，哎呀，你不能犯罪啊，犯罪这个下地狱的。他会跟你说，什么是地狱啊？我为什么会下地狱啊？对，我就想下地狱，这个有点过分啊。对，那我他属肉体啊，对不对？他觉得，你这人怪怪的，你为什么会这么想，对吧？你是不是这个前两天没睡好啊？对，但是你相信了，对，比如说你去了某一个错误的教导里面，说啊，你们要是你信了以后再犯罪，你就下地狱了。好，那你完了。晚上只有信的，早上信了，晚上就下地狱了。阿门，来，他上午信的主，下午晚上他就泡吧去了。对，所以你错误的教导，他就会告诉你的，你上也上不去，叫下也下不来啊。所以十九节讲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保罗非常能体会啊、我们的心哈、啊。所以二十节之后哈、啊。他讲的一个什么概念呢？他就在说呢，若但基督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基督是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啊？我来，大家都知道那个长老讲过一次这个以色列的节期，对吧？
对，
以色列节期里面，在逾越节之后，第一个节是什么？出熟节，对不对？出熟节的时候，他们会拿一捆禾捆，对吧？在神面前摇一下，对不对？摇了以后，他们会在这个大家这个聚会里面去分享这个这个禾捆和这个羊和祭物，对吧？你知道这个禾捆就是谁啊？就是基督。大家先明白了，就是耶稣哈。所以出熟节的意思就是。在最早的，就是还没有到收割的季节，其他都没熟，但是呢，有那么很小一部分，很少一点熟了，可以吃了，就那一捆，他们打了一捆，献给神，这就是谁？这就代表着基督，在出熟的这个禾捆之后，后面会有什么？会有海量的禾捆，在哪里呀？就在这里。那就在这，看见没有？你们晚了多少年？
两年。
这个收割好长时间呢，这好长一个大丰收啊，你知道吗？所以你会看见那个启示录里面讲，他说这个要拆工人来啊，然后他把那个镰刀丢在那个庄稼地里啊，庄稼就收割了啊。讲的是个什么意思？讲的就是那是出熟。现在呢，整个两千年里面，直到他再来哈、啊，有好多禾捆要成熟，讲的就是这个意思。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然后二十一节讲的意思是什么？死既因一人而来，死人的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二十一和二十二节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就是什么呢？我们每个人都会觉得不公平在哪？凭什么亚当死了要我来承担他的后果，对吧？他吃那果子，他做的选择，然后我生下来我就这样了，我也没得选择。 这就是以色列人常常讲的一个俗话，叫父亲吃了酸葡萄，酸倒了儿子的牙。所以他们其实讲这个话都很不忿啊，就觉得太不公平了，对不对？那这个罪怎么从爸爸那一代一代传下来啊？上帝有没有给你机会？
有。
通过谁？
耶稣。
耶稣基督。罪是经一个人来的，生命也是经一个人来的。罪是经过第一个亚当来的，罪是生命是通过末后的亚当，就是耶稣来的。所以生是通过谁来的？是通过耶稣来的。所以你很多人就会 challenge 啊，说你啊，你为什么信了他你就会得永生呢？是因为你从亚当里生出来的，你就得永死啊， right？ 你肯定是要死的嘛。你能说我一百年以后我保证我还能活在地上吗？没有人敢这么说。那我们回到这个话里来，在亚当里每个人都死了，在基督里众人也全部都要复活，因为死是因一人而来的，生也是因一人而来的。我们在灵里信靠他，你就必然得复活啊！这个就像这就生的概念是不是一样的？亚当为什么生你呢？就是因为你们往上倒啊倒倒倒，祖先一定能倒到他。他一代一代就是肉身的生下来。然后我要告诉大家，我们今天往上倒啊，一个人每个人倒都能倒到耶稣。为什么？你们想一想为什么？因为你们在属灵上一定有人生了你们，然后他一定是别人生的。阿门。
哦，
是不是？是不是一级一级往上倒，对不对？就像之后今天讲的就是一个出生的故事，他长途奔袭两千多英里啊，颠簸两千多英里，就是去为了什么？为了生啊，为了重生。谁生的他？
那个
他25岁的时候，那个52岁的那位老先生，其实不老了，生了他，对不对？那个人是谁生的他？那个人在几年前，其他的人生的他呢？对。所以我来告诉大家哈，其实我们每个人往前倒都能倒得到。你知道中国福音最大的贡献的人叫谁吗？
那
个
戴德生。戴德生，明白了吗？那英国欧洲的福音谁传的？
保罗。
保罗，明白了吗？所以你们往上倒啊，就像我们肉身往上倒啊，你一定能倒到谁啊？
亚当
。你在灵里往上倒，你一定会倒到谁啊？
耶稣。
那你是不是他生的？明白。那你会死吗？不会死。明白。很简单，对不对？这道理非常非常简单啊。然后他怎么23节他怎么讲呢？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什么
次序
复活。出手的果子是基督，以后他来的时候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在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力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底下是在讲这个基督做王的这个过程。我们今天主要讲复活，所以他这里讲了一个概念，就是出手的那个禾捆是基督，所以他是按次序来的然后呢后面再来的就是什么？就我们这群人，我们其实非常靠后的，大家理解这意思吗？就是前面每一代每一代人他都有生出来的啊，他一代一代。戴德生是他自己信主的吗？不是，戴德生也是别人赏给他的，他也是在灵里从着别人生出来的，但是呢他把自己的一生全部献给了中国啊，明白。所以中国的福音的最大贡献呢，就是他，整个内地会就是从他而出的啊，大量的这个中国老一代的这个华人的信徒都是都能倒到这个内地会的这个源头上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呢，你会看见神的次序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他并不是混乱不堪，说你突然想起来救谁或不救谁，他是就像那个什么，就像因为想起这个树啊，神造的这个树一年一年长大，你看得出它变化吗？但是你过个10年你看得出吗？看得出。过个20年看得出。像树的年轮是不是一圈一圈一圈，很慢吧？很慢。但是不是真实的一圈一圈长大的？是的，你锯开了你就知道它是一点没有耽误事，它每年每年都在长大。所以神的家也是每年每年都在长大， 走了的人，在主里睡了的人呢，就像树里面的那个年轮一样，他已经存在里面了，他还在，能理解这个意思吗？还在一圈一圈一圈一圈的长大，明白吗？所以你看不见，你锯开了你才看得见，你以后上天你才看得见，全在那儿，你会碰到彼得，你会碰到保罗的，那你会跟他们打招呼的。对，好，我们今天那个复活的身体，我们今天就不讲，大家这个大家有兴趣可以去读哈，然后这里有讲到这个五十节以后，他讲了一些奥秘的事哈，就是最后我们最后一代的基督徒，他是不会经历肉体的死哈，主再来的时候，他们直接身体要改变就被提了。他讲的都是有形的身体，所以我告诉大家一个客观事实是，我们复活了以后的身体是真实的，不是说什么碰一下，不是，是真实的，是，对，这里有两件事情是很确实，就第一，耶稣被杀的痕迹是一直在的，所以天上这个敬拜的时候啊，以后我们再见到主的时候，他的钉痕、肋旁的枪伤，全部都在的，全部都在啊，这是他荣耀的标记啊。脚上、手上的这个钉痕，所以启示录说有一只羔羊像是被杀过的，讲的就是他。所以这是第一件事，就是这些信徒们真在主里，像彼得他们这些很主在，主的痕迹在，他们就在的。所以这就说明他是真实的肉体，而且是跟前面那个肉体是有延续性的。第二个呢，这个肉体是真实的，你是有要吃的。要吃东西的，要喝的，是能够显现的啊！但是呢，他也有超自然的能力的啊，就他能够穿，他不受时空的限制，对，就非常非常有意思。这只是从圣经里你能读到这一些的这个细节。好，今天我们回到那个最后呢，我们先回到马可福音的最后一点点哈，我们要回顾一下整个过程。然后我们再讲一个故事哈，新约马可福音16章哈，上次我们马可福音16章97页啊，新约的97页，我上次我们讲到16章的时候呢，我们一直是在分享时间顺序上主复活的过程啊，今天我们要在这里收一个尾，就把整个复活的十字架的部分就讲完。我们注意到在主复活以后呢，从9节开始哈，16章的9节开始，主每次见到他的门徒，他只责备他们什么？不信，对不对？他再也没有责备他们关于他们的罪，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实。主复活以后，主只需要我们付出的是什么？
信心。
信心，你一定要相信他。这个相信是包括他说的一切话。他说我复活了，你就要相信他复活。你不能说也许复活了呀，我等到天上我就知道你是不是真的复活了。不是啊。所以刚才那个主要长老讲那个故事，我相信可能在座有些人没听太明白，就那个约旦河过约旦河的这个故事啊。他讲就是那个约书亚带着整个以色列人要过约旦河进迦南美地之前呢，上帝有个命令啊，说你们祭司抬约柜，抬着约柜呢走在整个众民军队之前，你们先过去。但是呢，那个时候是什么季节呢？约旦河在涨水的季节，涨水的季节那个水是非常大的，水流是非常湍急的，这就意味着呢，你只要手脚迈到河里去就冲走了。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就是他说你脚迈进去我就带你过去，然后你说呢，你先把路开开来我就进去，那你们俩就僵在那儿。你们明白这个意思吗？祭司的脚一踏进水，水就在远处立起了高墙，他们就走底下的干路过去的。这就是新约特别鲜明的一个形象，新约只需要这一样事情，就是 faith。什么样的 faith 呢？就是这样的 faith， 就这样的信心。什么样信心？死就死吧，我相信你是活的， 你是真实的，你是爱我的，啊，我愿意我脚踏进去，踏进去，你是先冲到下游以后快死了，他才救你吗？踏的那一刻，信心是个非常小的一步，非常小的一步，你只要跨第一步以后，马上就成就了。所以主自从复活以后呢，你会看见他跟门徒们还在就在讲一个事情，就是你为什么不信呢？你为什么心刚硬呢？为什么那些人跟你们讲你们不信呢？因为自从他复活，他就知道一件事，罪已经过去了，罪已经过去了。我们今天在地上的人，我们常常受搅扰的都还是受罪的搅扰。哎呀，我又吵架了，哎呀，我又 不开心，我又这个做不好的事情了，哎呀，我又骂人了，是不是很难受？是的。但是我来告诉大家，你这个时候要的不是自责，要的不是励志，我再去做好，要的是 faith。 因为你不管怎么样，你靠着肉体你是战胜不了那个敌人的。所以约沙法这个故事选得非常好，我们的敌人是真实的，就是什么？就是那灵里一切的罪啊！我早晨觉知了，我晚上又会去夜店，这是灵里一切的罪，没有办法的。这个时候你什么？你说主啊，我相信你，你与我同在。这就是为什么这些老弟兄们他讲到这一切的故事的时候他就会流泪，因为越信他越发现主是信实的。你过了约旦河，你经历了一次；你在耶利哥城下，你走七圈城墙又塌下来，你又经历了一次。你每往前走一步，全都是信心的增加。大家明白这个过程了吗？信心就是从那一小步开始，然后你在他的带领下，你的信心就是不停地长，不停地长，不停地长。所以这就是一个小的种子，什么种子？信心的种子。就这个种子一旦种下去了，它就一定会生根发芽，这就是关系 relationship 建立的，对吧？其实今天选的这些词啊，这长老选的是真的非常好。这个 relationship 一旦建立了，就永远不会失去了。为什么？因为你的关系就你已经种子种下了，但你有可能长得好，长得不好啊，可能会悖逆，但你的 fellowship 会丢掉，但它会回来，对吧？你跟孩子会吵架，吵完以后你会跟他和好。但他依然是你的孩子，就这么个关系。然后在这里面，上帝自从他复活以后，他最关注的就是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十四节后面讲的，耶稣向他们显现什么？责备他们不信，心里刚硬。所以神的话啊，我们真的要记得啊，就是神只在乎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孩子你要信呐、啊、你若真的是觉得你的困难很大，你的苦处很多，我们人的第一反应就是什么？就像那个约沙法的这个故事里面，他会想什么啊？我去找人，我去磨枪，对不对？我去找兵器。上帝说 no， 你信我，你就看见神迹了。所以在那个时刻哈，耶稣对这些孩子们讲的就是一个星期了。你会发现他前面有很多的事情，对吧？他讲了他有赶鬼，他有治病，他有讲道哈。完了他为什么不在这个死而复活以后圣经不再记载其他更多的东西？对，我以前常常问自己这个问题啊。我说耶稣在死而复活以后见门徒那么多次，留下的记载非常有限，对吧？一点点，对不对？我说没有话说了呢，前面那么多话，对吧？讲那么多，因为真的他已经做完了。就像你跟孩子，你把一切都准备好了，你只要他什么？他相信你啊，阿们。然后你孩子怎么唠叨，你总是一句话跟他说，你信就好了呀，你因为我做完了，我做父亲的已经全部做完，就在这儿，你信，你吃了你就知道这好吃不好吃， 所以最后呢，我跟大家讲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比喻哈，这就像呢我们回家，我们好久没回家了，我们是在小孩子时候我就被拐跑了，我就不知道谁是我爸爸。回了家以后呢，我发现五个男的都说他是我爸，这下麻烦了，那我怎么办？到底谁是真的啊？我说我知道想办法。为什么？我验 DNA， 是不是？我来告诉你啊， DNA 也能做假的吧？ Right？
DNA 怎么
做假？你只要人心是坏的，什么都可以做假。对不对？就像你说外面有个闪电把这个树劈了，你说这个玩意儿是巧合嘛？对吧？有个人拿过来，你看我这个是 DNA 报告，我是你父亲，你说你骗我的，你改的，我知道这个外面萝卜章随便敲的，我自己也会刻一个，对不对？你笑了哈。但是有一个办法，你知道他是真的，你跟他生活一年你就知道他是真的。因为有四个人就知道顾自己，只有一个人心都在你身上，你就知道那个就是真的。明白了？你们都听说过所罗门那个断那个妓女孩子的案，你们明白吗？
是
的。他说把那孩子劈两半，然后那个真的妈妈就说：“哎，不劈了，那你拿去吧，我不是他妈妈。”那他就是。明白吗？你跟他生活一段时间，你就知道他是真的。所以地上的宗教啊，我们听过很多，很鸡汤我们也听过很多，大家怎么做选择呢？有个很好的办法，你跟他生活一段时间，你就知道谁是真的。很多人信心的这一小步哈，不敢跨出去，是为什么呢？他害怕，他怕被洗脑啊，他怕搞错了，他怕被控制啊。我也害怕的。我来告诉大家一句经文啊，就约翰一书，神说呢，神接着约翰说，他说爱既完全，就把惧怕去除。爱既完全，就把惧怕去除。他说人都是因为怕死而一生做了罪的奴隶，神知道我们为什么不信，你们明白了吗？他知道你怕，所以一切的宗教都有一个特点，他总是想控制你。你要是不听我，是不是我杀了你？你要是不听我，是不是我让你没好日子过。我们的主是用什么方法？他爱你。所以那个妈妈会说什么？这个孩子不是我的。明白了吗？宗教就是说什么？劈开就劈开吧，反正我也得不到，这孩子一劈两半最好，你拿一半我拿一半。明白吗？这两个妓女啊，其实是有预表的，讲的就是一个是真的，一个是假的，一个是真的，一个是假的。大家明白吗？这两个妓女啊，去争一个孩子，一个是真妈妈，一个是假妈妈，一个是真的天父，一个是假的地上的宗教，怎么去区别？有爱就是真的，没有爱就是假的，就这一个标志。有爱没有爱怎么区别？靠萝卜章有用吗？靠一大堆的论证有用吗？没有用的。我们的孩子他们生下来的时候有问我们要出生证明看吗？有没有？那为什么相信他就敢住在家里呢？他不怕你是坏蛋吗？他不怕你是想拐他的吗？他不怕你坑他吗？他为什么住的那么嗨，天天拿冰箱的吃吃的嗨的不得了？为什么？他心里很清楚你爱他。他怎么知道？你说你列给我看看，他不知道怎么说，但他就是知道，他不会表达。你们也一样，我也一样，我们也不知道怎么说天父爱我们，但是我们就知道他爱我们。你找一个孩子来说， 你说你说你嘟嘟你说你妈怎么爱你的列表，他嘟嘟半天他也说不出来，因为他每说一个别人都可以反驳他。大家明白这意思了吗？明白这个里面逻辑的关系了吗？他只要写一条，别人说那好我也这么做，那你信我吗？
妈做饭给我吃，
那对对，
谁愿意给你做？
对，
做
把
衣服给我，
做
一顿
好吃的。
对，就是你他列的所有的事 ，Sharon 都可以做。问题，那是他妈妈，那他怎么知道呢？他到一个，他到一个程度，他就会说：“我就知道，我就不跟你说，我就知道。”因为他知道这个东西不是能被证明的。好，我们来看一个故事哈，很有意思的一个《路加福音》啊。路加福音十五章，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故事的一个非常鲜明的体现哈。137页，新约的137页，137页，15章啊，11节开始哈。整个路加福音十五章哈，都在讲一个信息，就是。上帝救人，上帝在救我们这些失丧的人。所以呢，他在十五章的前面用了两个比喻。第一个呢，就是3节到7节的，丢了什么？丢了羊。第二个比喻是8节到10节丢了钱。到第11节开始，他就讲了一个非常非常感人的故事，就是什么？人丢了。孩子丢了啊！我们一起往下看哈、啊，这个故事非常非常的好。我盼望用我们这一次加下一次的时间，我们认真分享这个故事的整个内容解出来以后，就是圣经上帝救人，就讲的我们这个父就是那个天父哈、啊，浪子就是我们哈、啊。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的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11到13节讲一个什么故事？在以色列人呢里面呢，有一个孩子，小的，他跟爸爸说我要分家，这是非常非常悖逆的，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人在父亲还在的时候是不能讲分家的啊，因为除非父亲自己认为啊，我决定要分了，因为我老迈了，就是你提分家就意味着对你希望父亲早点死了算了，对，父亲认为自己快要走了是一回事，对，比如说我认为我可能不久于人世了，我避免这个到时候起纷争，我先来定，这是我的主动权，是吧？这个在家里都是一样的，对不对？你去跟爸说，哎，爸，你啥时候立个遗嘱啊？对，这个和父亲说，我决定立个遗嘱，这是不是两件事情？
两码事。
对，你跟你父亲说，你啥时候立个遗嘱的意思是，你什么时候可以走了啊？东西可以留给我了。对，所以这不是一般的悖逆啊。这是非常非常的悖逆，这是非常非常的悖逆哈、啊。所以这个儿子，他和父亲的什么没了 ？Fellowship， 是不是？这个儿子是不是儿子？这个儿子是不是爸爸生的？但是他们之间那个爱的关系还有没有？没了，到一个什么程度？他恨不得他爸死了算了，是不是？所以 fellowship 没了，可以到很糟糕的程度。就你远离神可以到很糟糕的程度，你都不想见神，有这样的。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哎呀，你还是基督徒的，你怎么这样的？不要这么说话，你为他祷告就好了。他可能真的远离神到一个程度，他甚至不愿意祷告，他甚至不愿意去提这件事，因为什么？因为也许他信了主以后被大大的绊倒了，啊，他经历了一个特别苦难的事情，他把这件事情赖在了神身上，完全可能的。完全可能，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所以他愿意给我们，对，没事，所以他愿意给我们这个一个例子在这里，就是让我们看见哈、啊，上帝，
管不上，
没事没事。所以上帝就想给我们一个影预表，看见呢有一个父亲真实的在这里。我们天上的父亲也是这样。好，现在多了一个谁呢？多了一个形象，就是我们自己小儿子。我们在做一个什么事情呢？我们跟他的关系坏到一个程度，我决定说你不要了，我就要你的钱，是不是一样的？是不是在讲我们？谁创造的万物我不管，这是别人的事情，反正最好万物里面的好东西都给我，是不是？我们是不是这样的？反正钱不嫌多嘛，对吧？好东西不嫌多嘛，对吧？对吧？车买车不够可以买飞机嘛，对吧？你总之你我该得的你得分给我。我们是不是这小儿子？是的。好，我们要看小儿子的结局是怎么样的。你往下看，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这就意味着什么？他远离神，家产是神给他的，但是他很快他就到了什么远方，就是世界，到世界里去了。世界是个什么地方呢？
撒旦掌权。
对，世界的王是撒旦，这个世界的王是撒旦，这个圣经讲的非常清楚。然后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就遇着那地方遭遇大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这是不是在讲我们？我们在世界的时候走的路就是一模一样，我们怀着一颗喜乐的心想去过美好的生活，然后 party， 然后抽烟，然后喝酒，是不是？是不是跟哲友讲的一样？最后你发现什么？就这个结果，你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都没有。罪对人的捆绑就是这个结果。你会发现人在罪里呢，他没有办法得着自由。有谁能够自己告诉自己，我心里面那个苦毒不再想了，我就没了？没有的。你曾经不能原谅的一个人，你说我告诉自己我要原谅他，你越想你越不能原谅他，你越告诉自己要原谅他，你就是越不能原谅他。这就是罪的捆绑。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八章跟门徒讲什么？他说我来是要让你们得自由。门徒很不乐意听，他说我又不是奴仆，你凭什么让我得自由？他说你们在罪里就是罪的奴仆。罪对待我们的方式啊，就是这个人在远方他的资财用光了以后放猪的对待他的方式是什么？给我劳动，你连猪吃的都不给你吃。这就是我们在罪里面就是这个情况。我们没有办法得自由，我们也没有办法让自己一点一点好起来。这就是一个 spiral downturn， 一个螺旋形的往下走的过程。就是你会发现一步一步越来越糟糕，越来越糟糕。所以我相信只有老弟兄他讲的那个故事啊，他自己的这个见证啊，只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缩影。不是每个人都是在喝酒赌博抽烟这个里面走出来的。不是每个人都是先当流氓再走出来。但是呢，每个人有自己的问题。你的很可能是生意上的，你的很可能是苦读的，可能是夫妻关系的，孩子关系的，甚至跟父母关系的，这样的事可能会一直的捆绑你，一直到一个程度你没办法得着喜乐。在这个状态下，这一个浪子他失去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是什么？特别重要的东西就是平安跟喜乐，是不是？他以为他失去的是钱财，但事实上他真正失去的是平安跟喜乐，他完完全全靠着自己是没有的。所以你会发现当你一远离神了以后，你的景况走出来的这个景况就是这样的。你会先一开始进到世界里去，有度过一段还比较嗨的日子，否则只有不会喜欢喝酒的， 喝酒曾经最初的那段时间是给他带来快乐的 right， 就是但你会发现呢，这种快乐呢，就比如你先喝一两带来的快乐要先喝，要喝二两才有，二两到最后要半斤啊，要同样的快乐你到最后可能得两斤才有这个快乐，就是他需要的剂量越来越大，你要的时间越来越短，然后你完完全全就被他抓住。然后到十七节我们继续往下，然后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他讲了一个什么意思？这个孩子在苦难当中他醒了啊，这个过程哈，事实上呢，在我们今天我要告诉大家一定是圣灵做工的过程啊。但是这个时候耶稣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呢，圣灵还没有降下来，然后我们回头看我们就知道这个醒悟不是自己能够醒悟的，但是这个 turning point 非常重要。他是找到了朋友给他钱吗？他是自己想了办法逃出去了吗？都不是。他外面没有做任何的事情，他还在猪圈里，他还在苦难当中。什么发生了变化？他的心变了，变了。他发生一个什么变化？他悔改了。阿们。他知错了，对不对？他有做其他任何的事吗？他有没有做事去挽回他的过错？他有没有去买两斤点心去跟他爸爸和好？他有钱去买点心吗？他有没有做其他一切的意义的事情让他爸看见他是个好孩子，因为他爸愿意接受他？都没有。他只做了一件事情，而且是在哪里的？是在心里，是在脑子里的。然后他说了，在心里说了一句什么话？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他先得罪的是谁？他先得罪的是上帝。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我们认为我们做的一切事，我们想要去修复的关系，全是我们得罪的那个人。我们在乎人多过在乎神，我们认为这件事情没有任何人受伤害，这件事情就算了 right？就没关系。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所谓的什么京都议定书总也达不成，所谓的这个气候变暖永远达不成。为什么？因为找不到受害者 right？ 没有人会说，哎呀，你怎么开车你让我得肺癌，你说你一边待着去，我再不理你 right？ 但这个关系又是真实存在的，对不对？哎，你怎么开车你让这个气候变暖，这些小动物们都死了，哎，你说你也开车，为什么？因为我们都认为我们没有得罪人这件事情就没事，就可以不做，所以没有人把这个事情做得下去。但是你不得罪人不得罪神了吗？我们做的事情首先第一个，这个人是非常清楚的，他先得罪的是谁？先得罪的是天。我们每个人在碰到难事的时候，你会发现啊，人在什么时候会想起天啊？就你发现你没有人跟你伸冤的时候啊，而你被人冤枉了，然后你会说人在做天在看，是不是？因为你实在找不着给你出头了啊，你打他也打不过啊，你骂他也骂不赢啊，然后你找不着人伸冤啊，这个时候你特别希望有天啊，你觉得这个天马上就具象化，马上显出来是最好的，就在天上。哎呀，这个天老爷现在来真是正当其时。为什么？就是因为你深切的知道其实它是存在的，否则你找它干什么呢？但是你什么时候最希望它不在？你做错事情时候最好没有啊，最好它不在，没有这个天，我假设是没有的，反正是我不要去想它。所以他这个人做悔改的时候，他非常彻底的明白了，他说我得罪了天，我也得罪了你。而且这个悔改是先在哪里做的？先在他心里做的，其次再是跟他父亲说的，对不对？我们继续往下读啊。 于是起来他往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作为你的儿子。他说了两遍这个话，第一遍是在心里，哪一遍更重要？心里那一遍更重要。这就是意念带出行为。大家现在明白这个过程了吗？你不能把这个顺序颠倒过来。他心里有了这个变化以后，他才会有行动。行动是什么？我起来去承认错误，我说出来，对不对？哪一个在先？心里在先。所以很多人告诉你，你要先有行为，有用吗？有一个人可不可以有这种人？我就是缺钱了，我说我回去跟我爸说一声，他一定会原谅我。然后我跑到我爸那里，哎呀，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你的钱在哪里啊？有用吗？有没有用？没有用。他做的一切事和这个小儿子做的外表上能分出来吗？
分不出来。
你怎么知道他是真的假的？
时间长了就知道。
对。谁知道？天知道。天真的知道。所以这个事儿哈，就不要去瞒别人，也不要去装，没有任何的意义。这是完完全全自己在自由意志里的选择。你真的这么认为吗？你真这么认为，你就会带出行为来，你就会起来，你就会过去，你见着他，你就会说，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然后另外一个人就是因为穷乏了，他想再去搞点钱，他会做一模一样的事情。所以我们不是根据他做的事情来判断的，是根据什么来判断的？根据他的心，他里面是不是这么想的？他是这么想的，就是对的。所以现在大家明白，长老们总是跟大家说，你要信。他没有说你要做决志祷告，你要受洗，你要做很多的事情，他也没跟你说，他只说你要信。你会问，我怎么知道我信了？长老说，你知道，你知道，他也不知道。他表面看他怎么知道，他也不知道。但是你知道，你怎么知道？你问自己就知道了。你真的知道自己是像这个浪子一样的吗？是，就对了，就会说，父啊，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就像这个浪子一模一样，来，所以信心一定会带出行为，真正的悔改一定会带来信心。大家记得啊，在这个里面，这个小儿子是有极大的信心的，他的信心在哪？如果他知道这个回去以后一顿是臭揍啊，他会回去吗？如果回去他爸会拉着他说这么多年的苦啊，然后唠叨的他简直是没法活下去，找个地洞钻下去，他会回去吗？
不会。
他为什么会回去？
他知道他的
父亲
是爱的，
他明白
有安全。
如果你知道你回去，我们以前说像男孩子会啊，就做错了是不敢回家，这个卷子不敢拿出来，知道回去一顿臭打啊，你就会藏嘛，你努力想改嘛，这个三十分改八十分，你为什么会去改呢？就是因为你知道这没好结果，你才会去改。因为你知道你的父亲会原谅你，你会这么做吗？你不会。所以这个人对父亲的认识是非常清楚的。父亲是大爱的父亲，父亲永远在等着他回去。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看见相离还远什么？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这意味着他的父亲一直在等他回去。大家明白吗？是谁看见谁了？父亲怎么就知道他那天回来了？父亲从他走的那一天就在等他回来。好，我来告诉你，这是一模一样的。我们的父从我们失丧的那一天就在等我们回去，就在等我们回去，这是一样的故事。他每天都在等我们回去，是他在等我们回去，不是我们跑回去把他找出来再跟他亲嘴。是谁先跑出来的？是他先跑。有一个人曾经就这个问过我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他说，那这个爸爸怎么不去找他呢？他很聪明，对不对啊？马上就挑战我，这个爸爸怎么不找他呢？ 我说你想一想，像你这么坏，待在那些脏地方，你爸能去吗？他不吱声了。我说你做那些坏事，你想拉你爸一起去看呢、啊？想拉你爸跟你一起试验你的罪里的感受啊？有些地方，我们的父亲，他的圣洁是不能容我们的肮脏的，啊，明白？正因为如此，你才明白耶稣基督的宝贵。他以一个圣子道成肉身，他才能在我们当中。如果他骑着白马出现在天上，你还能待得下去吗？大家想一想，是这个道理吗？一个真正圣洁的父亲看见你们在打麻将赌博，说我观战一下，观一下，怎么观？怎么观？他上来是不是要掀翻你的麻将桌？否则他观一下，说明他容忍这个事情吧，他喜悦这个事情吧。为什么以色列人要犯罪的都用石头打死？他是要表明，哪怕你扔个小石头，他要你表明你对罪的态度。每一个人都要表明你的态度。你要觉得这个事情，哎呦，没有什么事情，为什么要打死他？你就不会扔这块石头，就意味着你在心里愿意跟他做同样的事情，只是你没机会嘛。我们下一次会讲到这个大儿子，大儿子就是这种人，他也想去妓院的，只是没有机会。明白了吗？上帝是看你的行为吗？他看你的心。你的心愿不愿意跟罪 say no， 我不要，因为他就是这样的，他就是嫉罪如仇的，他是圣洁的，所以他能走得最远的地方是哪里？就是这个边上，等你什么？你回来，是这个道理吗？他站在那里一直等你回来，因为他已经给你预备好了一切，就是我们下次要分享的袍子、戒指和鞋啊，就是我们的义和我们的身份和我们行动的能力，他一切都跟他我们预备好，否则他不会那么快就拿出来的。阿们。一个最脏的人，他最首先需要的是什么？袍子。你从猪圈里出来的，我有时间给你洗澡吗？没有时间给你洗澡。但是他要跟你在一起享受你得救的快乐，你一身脏兮兮的怎么办？先给你穿上袍子。是你自己干净吗？是谁的干净？是袍子的干净。袍子干净谁给的？耶稣基督给的，明白了吗？是你的义吗？不是你的义，你穿上了他的义，凭着什么？凭着你的信心。你穿上了他的义，你就能跟他在他的家里享受肥牛犊吃喝快乐了。他希望你第一时间吃喝快乐，他希望你有戒指，希望你有鞋子，你是光着脚的，你哪里都去不了，因为你是在罪里的。所以我们的主啊，我们的父把一切都给我们预备好了，他只要我们从那个最开头在猪圈里的那一个念头，就是什么？我对不起，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从此之后一切就都不一样了。我们下次就能看见这个故事特别喜乐的结局。我们现在祷告。哈利路亚，亲爱的父，我们谢谢您赐给我们金子般的话语。父啊，我们谢谢您借着浪子的比喻，让我们看见您是多么慈爱的父亲。您把一切都给我们预备好了，您就在等待我们在最终的一个悔改的心，说主啊，对不起，我得罪了天，我也得罪了你。我们就愿意来到您的面前，信靠您成为我们的救主，成为我们的主。我们要把一生都交给您啊，在您的带领下，我们就会有那真正的喜乐和平安。父啊，谢谢您，谢谢您在借着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给我们成就这么美好的事，也谢谢您带领我们这些弟兄姊妹们有一颗饥渴慕义的心。主啊，求您把他们带回家， 让那一切尚未信靠您的人赐给他们救恩，赐给他们一颗真正信靠您的心，是吧？谢谢您，祝福他们的家人，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